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所以你下一刹那的那个有法啊，其实也是另外一组心心而非故故的啊，心心而非故故的原生相而已。好，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五诵。所以这五诵就是解释总标句的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好，上个礼拜呢我们这样的科解是不是有问题？好，我们先把这样科解对文。哦，白板上因为还有空间，我就继续写接下来次三十五诵的第一大段有因这一段。好，有因这一段呢，各位可以看哈，你们就对着文写下。有因这一段呢，我就分作前初十七诵。初十七诵是从哪里？从第十诵到第二十六诵。好，接下来的二十七到四十四就是显无我了。啊，所以余诵就是显无我。各位可以知道了，我这边黑色的那条线啊，最后就是后余诵呢显无我。啊，所以前面的剩下的三十五诵就扣掉前面的九诵，剩下的三十五诵前面的十七诵就是第十诵到第二十六诵就是显有因。啊，显有因。从二十七诵以后到四十四诵就是显无我。所以有因无我。两边。有因是破外道的邪见。啊，可是有因却没有作用，所以要说无我。对不对？说无我。所以两边都要说，你看啊，他每一组的思维下来都有两边，对不对？都是要世俗生意，世俗生意，世俗生意，一直不断用世俗生意来去辨析。啊，记住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在你止观思维的习惯，这个习惯要立借着我们的闻思而会建立。因为这个习惯绝对不是你不学经论自动会有的。我们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一定是偏一边的。我告诉你不是有，你立刻就是无，对不对？告诉你不是无，你立刻心里面升起一个有见。我们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同时又是有又是无，又是一又是异，把矛盾的两种不同的论述同时能够看见。那天妙老在讲修者成谛，他就再次晚上半夜好像12点的样子啊，现在在重播修者成谛，他又再次讲到这个事儿。他说在理论上呢，理论上二谛所显现的甚深其实不难，可是我们难在哪里？我们思维习惯。当你知道这一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同时知道有另外一边啊。你偏到那一边的时候，你又不能同时知道有这一边，对不对？有无两边，你不能同时观照。这中道的第一谛的智慧，并不是我们凡夫的思维习惯啊，并不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为什么？我们有我执跟法执无始劫来的习气，这个强。所以如果你闻思所成慧没有力量的话呢，是不可能这样子观的。所以要把这样子的脉络哈，思维的逻辑一种习惯，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好，接下来这十七诵怎么样来显有因呢？你看，要显有因就把它分别由缘起呢来分别成杂染品跟什么清净品。所以这十七诵前七诵显什么？显杂染因。后十诵显清净啊，显清净品。前七诵显杂染品，对不对？后十诵显清净品。我写不下去了哈，写不下去了，等一下再照着念。那么于是呢，前七后十又是不是一对？于是呢，你怎么样来讲有因这个观念呢？就把一切法再分作染净。所以有因这个观念呢，就是建立染净，由染净来显示有因，而染净只是我们的分别，所以因就无自性，你不就退回去了吗？对不对？所以同时你有因建立染净，由染净就回推，虽然有因建立染净，而因为染净是因为分别，分别是妄见，所以有因是显示我，对不对？所以你不就在这一边就得到了另外一边的道理了吗？啊，当然你要熟，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杂染品这一边。杂染品这一边呢，它有在本论当中是分作两科哈，一个是显无明爱有顿点，因法有，显无明爱有，因法才会有，无明跟爱 是我们十恶有之的恶祸，两种杂染的根本因，对不对？只要有无明跟贪爱，有就是只要有无明跟贪爱，那么这十恶有之就会生死相续，对不对？因法就有了，因法就十恶有之，十恶有之就会建立了啊。所以这就是持有故必有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建立。那么这一段建立呢，又分作啊，这是一颗，对不对？另外一颗现其差别，现其所依因跟现其十分，这三颗是一起的。这三颗是一起的。这三颗是在哪里建立？是观察无明乃至于生老死这十二有之的三种观察。由差别来观察，由所依因来观察，跟十分来观察，就会显示什么？显示无我。懂吗？由差别相来观察，由十二有之每一只的差别相观察，由十二有之的所依因去观察，由十二有之的十分相来观察，都显示我。所以差别、所依因跟十分都是用来观察杂染的十二有之，无明乃至于生老死的十二有之生灭相虚相。好，那这个寄送的对位，显无明爱有，因法有，先总标啊，先总标送啊，先总标送，总标送就是第十送，由二品为一，是生便可得，恒于净放逸，又复邪生尽。这边的二品呢，在常文当中就像出家品跟在家品，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讲成无明跟贪爱，也可以啊，因为呢，出家品就对到无明。在家品就对到贪爱，不是说出家人没有贪爱，也不是说在家人没有愚痴的无明，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如果一个人呢、啊，一个布德伽罗，他愿意弃爱、毁行、出家，那照理说他不应该再去对治爱，对不对？他已经离开世间的贪爱，于是出家人要专精在哪里？成就智慧。断无明，对不对？成就具阶多阿罗汉，对不对？这是出家品的形象，是他的殊胜了、所以一个已经出家弃爱舍家的人行者，应当以对治愚痴为业。而在家就是什么？因为有眷属爱跟这个财宝嘛，对不对？你今天的生计啊，你就会爱恋啊，所以在家人就是没有办法舍欲嘛，啊，因为你的欲爱是比较自胜的，所以你根本都没有机会去专门对付什么学习智慧啦。所以，于是呢，佛陀才为这一些不愿意离欲啊的在家人说什么？说端正法，说人天善法，对不对？令他能够愿意修布施啦，求正上生啦，这些善法都是对在家品说的，啊，那既然他不离贪爱嘛，就把贪爱引到善处去做。这是他的善巧，所以这两品指的其实就是，当本文讲出家品跟在家品，其实约十二有之来讲，就是愚痴无明呢、啊、跟贪爱。好，那先总说，由二品为一，这二品就是本文当中常行文所说的在家品跟出家品，其实也就是无明跟贪爱。有这二品为一呢，是生便可得，就是无明跟贪爱只要现前，十二有之不就建立了吗？对不对？因为只要有这两支为因呢，业一定会造，业一定会造，业造了果一定随足，果一定随足，所以四生便可得。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恒于净放逸，这指的是谁？恒于净放逸指的是在家品。在家品呢，因为没有学习圣道，不懂得反闻文字性，不懂得内观嘛，对不对？不懂得内证思维，所以恒于净放逸指的是在家品。其实出家人也会啊，他在自己的自心境界当中妄生分别，他也是净，只是那个净是缘内生净，缘内生净跟我们在家人在五欲六尘上的追逐事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恒于净放逸指的是在家品，又复邪生净就是邪见增上，指的是出家品。出家品应当要学智慧，可是他学智慧有增上慢，我见我慢，反而又是另外一种的增进相，所以出家品他要对治的是什么？邪见增进，我见跟我慢， 增上慢，尤其是啊，或者是狂惑在家人，为了要争取什么名闻利养，这些都是邪增进相啊，邪生进相，这是总说。然后呢，再把它讲成四句，前两句呢是出家品，后两句呢是在家品。所以愚痴之所飘，彼遂邪生进，指的是什么？本来应当要修智慧对治愚痴无明的出家人，专业修行的人，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不学习正见，却一直不断的狂惑世间，为了要争取名闻利养，或者呢，你继续我执法执增胜，不但无明没有对治，你的邪境增上，啊，住在增上慢里面，那住在增上慢里面，这也是不对的，这应该是你的所对治啊，怎么会变成你的增上法？那么诸贪爱所引于境常方欲，指的是在家品。所以呢，第十颂这四句是总标啊，总标二品为一，一切的杂染生老死就会建立。那么这两品是指什么？恒于净方义的贪爱，又复邪生进的无明。所以无明增上的出家品，就是无愚痴之所飘，彼遂邪生进啊。那么指的在家品，就是贪爱增胜的在家品，就是诸贪爱所引，就会在境界常随足嘛，放逸懈怠，不修啊，不修正行啊，不修正行。好，这是这一段的差别。好，如果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呢，于无明贪爱所建立的十二有知的生老死，不管依在家品出家品的所对治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约着差别，约着所依因，跟约着十分来做观察。那首先来说明约着差别相来观察，所以底下我就在约差别底下是不是写着两颗总显三杂染，别显烦恼业，有没有？好，在总显三杂染那边是接下来的第十二颂，由有因诸法众苦亦复然，这是总显三杂染。知道这十二有知，这十二有知就是由有因诸法众苦亦复然，也就是告诉你这十二有知总共区分成三杂染，无明跟爱取是惑，是烦恼杂染，对不对？行跟有知是业杂染，事乃至于受生跟老死就是什么？就是生杂染，是吧？好，由这惑业苦三种杂染呢，就是这边的两句，由有因诸法众苦亦无然，这一切都是纯大苦运之所具啊。是先总标这十二有知啦，其实还是叠前的意思的，就是叠前面无明跟爱为因所建立的十二有知，显现怎么样一位苦相，那显示一位苦相，所以这十二有知显现一位苦相，而这一位苦相完全都是由别显的烦恼跟业来的啊。所以呢，底下就把它分作两颗，烦恼杂染跟业杂染。所以烦恼杂染那边就是接下来两句，根本恶惑故十二支分恶，这两句就是讲于中的烦恼杂染有两支啊，两颗了，在十二有支当中要标出两颗，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爱取。爱取是同一个体嘛啊，爱取是同一个体，所以判作一个根本恶惑故，就是无明跟贪爱了啊，无明跟贪爱。那么在十二有知当中分出它是牵引因跟升起因啊，根本的烦恼杂染。好，我白板上写不下了啊，白板上写不下了。所以呢，烦恼杂染就是这两句，根本恶惑故十二支分恶。在业杂染底下呢，分作三颗。第一颗是自无能作用，这是第一颗业杂染的第一颗。每一支相都是由自种生，可是不带他缘的话呢，根本自体种不会有作用。所以自无能作用是指每一支相，每一支相的自种不带他缘，根本不会有作用，亦不由他作。如果没有自种的话呢，只有增伤缘的次第安立，一切法也不会生啊， 对不对？一切法也不会生，所以义不由他做。好，接下来非于能有作，非于能有作，离开了自因跟他缘，有没有离开因缘之外有法会令这些作用升起？也找不到啊，也找不到，非于能有作。最后显甚深，最后显甚深，作用非无啊，能升起一切杂染法的这样子的作用呢，你又不能够说是没有啊。这是由第三句选的，非于能有作，这句就显出作用非无。而这边没有讲什么，没有讲共生啊，所以共生你自己加，因为自因无生，他缘也无生，对不对？所以各自无生，合起来你要说有生，那是第三法生，对不对？不是这两法共生的，因为各自各自不能够有声音，所以如果你要说共生有生的话，一定有第三者。可是你又在这自因他缘之外，又不能找到有能声音，对不对？非于能有作。可是甚深就显示什么？一切就显示没有作用。可是呢，功能源你不能说是没有，而作用非无啊。这是再次讲这四因无生的论点，就告诉你业杂染是这个。为什么？我就回到刚才那个例子，业取它有刹那，以作就随灭，它不可能到达你受意识的时候呢，令你生乐或令你受苦，不会。令你生乐受苦，都是你生苦生乐的那一刹那，同时造作的业，不是先业。先业只能够引发，只能够有牵引的种子，对不对？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就是因为你自业所作，在你此时现法受苦受乐的时候，你又令它成熟嘛，这才是真正的作者嘛。所以作者跟受者是同一个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作者跟受者同一者，性又相违啊，懂吗？我是作业者，那我为什么又是受果者？这是不是自性相违？这是，所以于中你不能说是有作业，你也不能说是有这个受果的人。但是呢，业跟意熟的这个作用，你又不能说是没有。这个是一直反复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好，这是第几个偈颂？第13个偈颂。然后呢，从所依因来看，好，接下来从所依因来看，所依因来看呢，就要依到第14颂。好，依到第14颂。14颂这边呢，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由行未生故，这三句请写在这里，请写在所依因的这三句旁边，立一个科，依未来不生杂染，只要一切的业因缘还没有成熟，你不能够说这个种子是杂染的，对不对？先业是杂染的，先业是杂染的，唯有在果意时候成熟，它是杂染的，你才能够说这个因性是杂染的，对不对？懂吗？好，所以因性的杂染是由未来的果意时候去回推的，当它还没有生果意时候的时候呢，因性是设藏在无际的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所以约未来来讲，不生杂染，它没有一定要生杂染的必然性啊。可是呢，约现在跟过去却能生杂染，所以有一因啊，所一因呢分作两句，分作两句，依未来不生杂染，就是前三句，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由行未生故。为什么？阿赖耶识我们说色常寂寂有一切先业所引的种子，那你问种子在哪里？我们一般现在的科学家就是说在大脑里面，大脑死的时候大脑也没有带走啊，对不对？大脑的细胞一个都没有带走，何况我们的大脑细胞刹那刹那在生灭啊，对不对？不晓得有多少细胞死，那死掉的东西上面是不是有承载你的记忆？那难道你说如果细胞本身就是阿赖耶识，那为什么随着细胞死你的阿赖耶识不会灭掉？ 啊，有人就建立了一个理论，他传给别人呢、啊，在这个细胞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传给另外一个细胞，问题就是怎么传？他说有生化物质传播出去，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科学的说法哈、哦，怎么说都不通的，尤其怎么样都解释不了生死的这个问题。好，这是非内，你遍寻不着。你说有法，这个阿雷耶斯的有法呢，非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为什么？令他成熟的那个业，只要还没有造，你就不能说他有，但是你不能说是无，是吗？就是这样。可是呢，过去跟现在呢，能生杂染，就是最后那句，有失而可得。我们回忆过去，随着你的分别，你会说：“哎呀，我这一生过去这么多年来，我过得很辛苦，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子回忆。所以过去你可以依着分别说有杂染，同样也可以说成有清净，对不对？这是对过去业来说，因为过去业来说，你可以说有染净啊。因为现在来讲，因为现在你有受嘛，对不对？现业有受嘛，所以对现业有受来讲的话呢，你也可以约着分别说有杂染，所以有时而可得是约现在跟过去说，约未来来说的话呢不决定。为什么？你这一念心，你说我们现业过或者先业所引以及现业所造的业熏习在哪里？片熏不着，对不对？片熏不着，因为它要待缘起，缘还没有成熟，你说它在哪里说都不对，你说他是没有也不对，对不对？他就是有无俱显的那种不思议境。好，接下来呢，他就是要辨析这个观念啊，辨析这个观念啊。所以从无分别的角度来看啊，约无分别义来看，所以请在底下又把这一个偈颂，就是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由行未生故，以及有时而故而可得的这个偈颂，再把它用底下的两个偈颂来分析。好，你纵使许诸行已生，由此故无得未来无有相。到这边为止，是无分别。而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非成亦非别，这三句。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非成亦分别，这三句。是在讲约现在跟过去能生杂染来说，所以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是约过去说，非成亦分别是约现在说。啊，设诸行已生，由此故无得未来无有相，这是约未来无分别意。好，最后的两句，最后两句，行虽无有始，然有时可得，是约十分来观察。最后那个显其十分那里就是两句话，行虽无有始，然有时可得，你还是会在你的世俗地上约着你的分别生的妄见说有始。好，这是到这里为止啊的说法。好，底下的十诵显清净品我们就不对文看了，我们回到长行文这样标记，我们来看看长恒文哈。那么新闻封版请看到584页，弥勒版的话呢1393页。所以你们回家哈，这一段文做一下功课，我会在这边多这两次多盘旋一下啊，令你在这个有因这一段文啊，你们自己回家就顺着总标我告诉你怎么做出来的，请看本文。接下来这边的长恒文不就开始科判是什么？子二长恒式，对不对？所以前面是偈颂嘛。那么长恒式底下呢，分作两科，丑一是什么？名意趣。丑二是什么？是颂句。所以呢，名意趣是指长恒文的本身，就是底下这句话：此中一指不得伽罗无我圣意，宣说如是圣意伽达。为了对是什么？为欲对治增益跟损减二边之故，这句话是长恒文啊，所以跟解释偈颂本身是无关的，是论主在做长恒文的时候，先把整个这个44个圣意嘎达 说出他造讼的目的，是为了对治增益损减二值，也就是告诉你底下这一大颗这个总标具就是为了要遮前什么增益值跟损减值。所以底下呢四讼具分作三颗，演一出讼总标，我们接着什么次八讼，再什么次三十五讼，对不对？这都可以猜得出来。好，从出讼总标底下呢分作两颗，卯一信封板改一下错字，遮增减值，遮增减值也是一个合缩，那底下分作两颗，乘一跟乘二，乘一是什么增益值，增益值指的是谁，请看下文，涉时候说有宅主余租业用说为益熟，余租果报说为受者，就是都无有宅主作者及受者，对不对？是不是这两句？所以由这样子你就可以判读、哦、原来这段长合文就告诉你，原来这两句都在破什么增益值，而增益值的这三个都有它的意思哦。约涉受说无宅主，约业用说无作者，约果报说无受者，对不对？是这样的。涉受是什么意思？涉受是管理、主宰、意志、区役，就是那个涉受的意思。涉受就是所有了，它归我所有，对不对？所以它辖属于我，它要听命于我，涉受的意思。没有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以为的我所就是我。我就是我所，我跟我所自信无二，可是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分别成我跟我所，有一个比较高的主宰者啊，这样子。所以约业用的话呢说无受无作者，这是胜一边，约果报来讲的话呢说无受者，所以约这三个关带于这三个因呢说这三个结论。所以底下就讲了，如是半诵遮遣别意所分别我，有没有？就是我为什么讲啊，别意记我。所以底下呢争议值有两种争议，五一跟五二，五一就是别意记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两句就是约别意记我，就叫遮遣别意记我的争议值。我们只看长行文就好了哈。接下来请看下面一个长行文，诸法亦无用，诸法亦用是不是第三句？这句就是什么遮遣即法所分别我，这是第二种正义指，就是把无蕴自性的生灭法性当以为是我，可是我是常性，而是无蕴却是生灭性，所以它性相为，我们颠倒妄执，这不是正义吗？对不对？好，你于无常法性当中说它记着一个常性，这样都是正义指，所以要遮遣这个即法所分别我，由此远离增益边执。由此远离增益边执是约前面遮遣分别记我跟约即法记我两边合说什么，由这两种啊，由别意记我跟即法记我这两个遮遣呢来说远离增益边执啊，所以把增益值遮遣增益值拉出来，然后底下增益值有两种来处，一种是别意记我，一种是别意记我就是离运记我啦，一种是集运记我了，用我们的话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啊。可是本文因为有这个集法跟这个别意啊，所以约本文是这样讲，约我们的运三角就是别意记我，就是离运记我，离开五运的法性，任以为有个假名失色的自信，那个我自信可得；而集法记我就是把五运的生灭法性当体任以为就是我。啊，这是。接下来破减值，破减值，减值就是这一句，而用转非无，就是第四句，而这句话呢显什么？显法有性，有什么？有触非触善巧，有它的如是因如是果的这样子的因果啊，这样作用性，由此呢远离损减边，所以遮遣损减值就是为了要遮遣什么？遮遣因果实有的啊，二取空的观念，为了遮遣这样子一个外道的观念。然后呢底下卯二显用非无，就是为了要把圣身讲清楚啊，对前文，所以用有三种，约色受讲有宅主用，约业用说有作者用，约果报一熟说有受者用，对不对？所以用把它分作三个，后文就会 再广说了。好，我们前文不就讲了有几种用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后文不是有讲七种用吗？所以那里会再广分别成七种用，这边先把它跨约成三种用，这是总的结论。因此用故呢，假说，所以在宅主用旁边你要写色受，作者用旁边要写所谓的作业，就或者业用，在受者用旁边要写果义舍或果报，啊，这是前文就有讲的。约这三个因呢，啊，因此用故呢，假立宅主者、作者跟受者。好，到这边为止呢，这个显用非无就讲。所以虽然没有宅主、作者、受者，可是宅主用、作者用、受者用，受者用就是什么？就是义舍，作者用就是作业，宅主用就是色受，这些用你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宅主、作者、受者不可得，但是宅主的用、作者的用、受者的用，宅主的用就是色受，作者的用就是业，受者的用就是义舍，这三种用不能说是没有，不能说是没有。这样话要两边说。于是这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显甚深，后文讲的显甚深，显用非无，就是把那个前面这个增损二字的遮前要显现出来的甚深呢，再一次用论主的长行文把你说清楚。要剥遣的是那个长衣主宰的人布德嘎罗，可是布德嘎罗所显示的那个用你不能说是没有啊，那只是因果相续相，这个相续相你不能说是没有。好，这是两边说法。接下来呢，就是要次八颂，略四，对不对？所以略四呢，底下呢就分作卯一、初三颂，后面几颂，接下来次五颂，次五颂在后文了哈。所以初三颂底下呢，再分作两颗，成一总显无我，总显无我。那总显无我底下呢，分作两颗，四一具有法，底下找到四二在哪里？在隔壁。名无主找到了吗？好，我们看看长和文。故次说言唯有十二支等半颂。那么既然唯有十二支等半颂，旁边你就要写了唯十二有支运处界流转，这才叫做半颂嘛。这半颂是干什么呢？就是接着前言，虽言诸法而未宣说何等为法。我们说有一切有法显现什么？无有三种我嘛，宅主、作者跟受者，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你，到底在什么法上观，而观出无有宅主、作者及受者呢？那个观的所缘是什么呢？就是十二有支跟运处界。所以由运处界所显的十二有支的缘起相呢，你就显现缘生无生，对不对？这些道理呢就是这样显现。于是由无生意建立三种无我。所以呢，故次说言唯有十二支等半颂，就是唯十二有支运处界流转，如有次第诸运等流转，此显冒号不取唯系多我，唯系我就是不可见我，多我就是把色受想行识个别认为是我，对不对？所以唯系我就是此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别意即我，所以唯系顿点多。维系我就是指五蕴之外有一个不是五蕴的维系的随转于五蕴的那个我，对不对？那叫维系我。多我就是把五蕴的个别个别认以为色蕴是我，受蕴是我，乃至于识蕴是我，那就很多我了，对不对？所以你执着维系我就是离蕴即我，或者是多我把五蕴自性个别即为是我，这都是不对的。此显不能取啊，维系我跟多我。于是呢，你如果不取这两种我的记执呢，便能对治宅主、作者及受者执，讲明白吗？好，我们只看长和文哈，你这样子脉络就顺得下来。接着由这样子举有法就显什么名无主嘛，对不对？那名无主是什么句子呢？眼色为缘生眼识，果无别受者。好，果无别受者，就是一眼缘色生识，这三合所生的，我们就约它一个名字，叫做处。啊，处是受想识之所依。那么，请问谁是受者？ 受者是前后相，对不对？受者跟处心所来讲是前后相，所以如离开处，请问有受者可得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呢，此中显示呢，极意十八界说受者性啊，受者性，而这受者性呢，你如实观察就是不可得。虽言无主，而未宣说无何等主。到底在什么地方观无主呢？就无主就无宅主者哈，那个无自在我，无宅主者。那么在哪里看呢？其实就是蕴界处，就是十八界。这边是约十八界来说，哦，未欲显示这个道理呢，故次说两句话，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于是我刚才不是把这两句判给什么名无主，对不对？所以前面两句呢，为十二有智蕴处界流转，就是所缘境。由此所缘境举有法，而这有法你去观察，它只是十八界嘛，对不对？只是十八界，于中你可以说哪一个是作者，哪一个是受者，不可说。所以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啊，只是十八界法的案例。好，接着呢，乘二，乘一是什么？总显无我，有没有？你往前看，总显无我。所以这十二有智的蕴处界流转相就显无我。可是虽然显无我呢，却要怎么样？建立几个？建立五知啊，建立五知世俗地的案例。哪五知？内外能观所观，圣者一生，此跟彼，染跟净，这五个。所以这五个只是世俗案例，名假实色，有实性可得吗？无有实性，因为先标明无实性，就是因为无实性，于是名假案例，名假案例，懂吗？一话一定要这样讲，这样叫做中道第一地，天台叫做不可思议境，不可思议智，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别名建立有五知，啊，五知所对的法是什么？此若无者，云何建立内外成就呢？告诉你说，如果无我意不能建立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施设内外？对不对？因为无我意，因为无生，因为原生无生，所以约这样子的无生法性呢，无我的法性呢，施设名假的，名假施设的内外成就。故次说言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此显什么？马号。内外法呢为假案例，假就是借因代缘，对不对？借因代缘，名假施设啊，不是说没有哈，不是说没有，就是因为借因代缘，名假施设，说是内跟外啊，能生世的有执受的呢，我们就说是内；无执受的说是外。只要生世的时候呢，你与执受的外层不是一样会有受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把无情物，你只要执以为我为我所有，它也会令你生受。所以你用执受来区分内外，也不可得啊，也不可得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可安立，可是无实性，懂吗？无实性，所以可以安立，因为无实性。所以你有你法，我有我法，个别同见一境，个别住伴心所起的相应行就不一样。你认为以为可爱，我就认以为很讨厌，不就更显示一切法无自性吗？对不对？就因为无自性，所以每一个人的一根缘色所生的事就各个不同，显示众多差别。因为有众多差别案例，就不就显示无自性了，对不对？所以反复来，你都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这是内外成就。那么呢，对于修圣道者止观而言呢，也要假施设什么？能观跟所观。云何建立能观所观两种成就？故次说言，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就是因为能观跟所观无所有都是同一性啊，所以最后你假立能所，最后就会证一如嘛，对不对？如果能所都各有自性，那能不能观？不能观，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就像镜子，镜子如果它就是住自己的自信，就像石头一样，石头它的自信就是坚固，它能够造物吗？它就造不出物来，它就只能够驻足在它的自信里面，对不对？我更说一件事情，如果一个白木上面的画的花花绿绿的，很漂亮。当我今天胶片不打在上面的时候呢，你单看那个萤幕本身就很漂亮。 可是当我的荧幕胶片投光投射在那个花花绿绿的荧幕上的时候，请问荧幕上会有你清晰明显可见的像吗？就见不到了。为什么？被它混淆了嘛，对不对？因为它还住持那个荧幕的自信，它要同时显现什么？显现我所投射的影。那影能不能现？现不出来。那你说我有没有投射？有啊，可它就不能现。为什么？它有自信住，它住自信，所以影像就不能够于中显现。于是你可以于中见到众多差别相，不就显示那个荧幕本身什么是没有差别相的？没有差别相是无自信的案例。所以其能修空则异常无所有。所以我们今天要证空心见，我们要证无分别智，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自信是什么？无分别的，自信是清净的，对不对？自信是无自信的，自信是空性，所以我们才能够自证空性，不被一切三界的有因法而杂染，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相信佛性是不是就这样子？佛性就是这一念心的清净心呢、啊？这一念心本来不受杂染，你今天会被系缚，是因为你执持不舍，是因为你没不敢绑，不是以为他的杂染法会卡掉你耶。不是这样，不是你被抓住，是你抓住人家嘛？你抓住人家说，哎，请你放了我，他怎么放了你？你敢俩条，你别给我一绑，一边拉绑，绑不离嘛？好，所以你要反观这个关键，所以整个生死流转的关键在哪里？你不要怪错因了。你把因果搞错了，你永远处理不了。好，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回来关照这一念心，哦，原来是这样子，是无自信的案例能所，你就可以处理。因为实相是如此嘛，所以佛才跟我们讲，我们一定可以成就圣道。可是我们今天看你要随什么转，随什么转？你要随实相转，还是随习气转？只是在这里啊，所以由这样子建立什么能观跟所观。然后再来两句，我定非有，由颠倒忘记。所以云何建立圣者一生两种成就？故次说我定非有，由颠倒忘记。此显什么？圣者及一生两种我呢？决定无有真实我性。如果呢，圣者有自信，一生有自信，而我们现在属于一生性，对不对？一生性有真实自信，那么你怎么样修自信掉不了？根本不可能转变成圣者嘛，那圣者也不可能从外面会进来嘛。进来请问我的凡夫之心跑哪去？如果圣者自信是清净，一生的自信是杂染，那么如果圣者自信入我心，我心有杂染的凡夫一生的自信，那不就是令圣者的自信也会杂染的吗？这样对吗？显然不对嘛。所以也只有什么？也只有无自信安立，假说的圣者跟一生性才可以次第安立嘛，懂吗？如果每一个名言法都各有自信，你能够安立道次第吗？不能。可是你也不能说没有道次第的名假自信，你也不能说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次第安立。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次第差别，你建立就成佛了。可是事实上不然，你还是受烦恼习缚啊，受烦恼习缚。所以呢，有这样子来显现，唯有颠倒忘记为有。我刚刚举那个楞严经的例子，对不对？楞严经的例子，是你今天摇头晃脑嘛？你怎么说是境界令你烦呢？境界令你乱嘛？对不对？是你自己在江中四十里的洪流当中起伏飘动嘛？你怎么怪岸在动呢？啊，反而是你在动，岸没有动，对不对？可是你却这边怪岸边的风光景色离你远去，这不就是颠倒吗？颠倒不是说没有，也不是说有，你看到的那个一直不断飘送过去的像，有那个像，可是没有那个自信，对不对？是你今天因为你不了真正彼此的相待的关系，而于中生的分别而来的，真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镜是你非所乐镜，它远离你，应该会高兴。但是如果它是可爱镜，远离了你会生悲呀、啊。所以同样是一个景象的过去，你有时会生苦，有时会生乐，啊，不就显现了是你心的无常法性吗？是心的分别性吗？所以懂得在烦恼业处呢去内观，你就可以成就圣道。所以唯识教你的现观不离他法，就在这里观。好，接着持彼此的 成就。云何建立彼此成就？故次说言怎么样？有情我皆无。有情圈起来，我圈起来，对不对？有情就是彼，我就是此。彼此并不是没有两个体，有的。可是我们所摄受的有情，就是不离我们的六处所见，对不对？于是你用六处缘有情摄种种差别，于是会生出对它的认定。所以有情就活在你的认定里面，对不对？你认定它是什么，它对你的作用就会有差别。这是佛法说的，佛法不是说那个存在本体的有无跟意义。有情的彼跟我的此两者约体来讲可说有别，可是它的法性彼此关联嘛，对不对？它不离你开，你离开你对它的认定嘛。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异，不能说有此有彼，体有差别，要这样子体会哦，不然就说哦，你们佛法很奇怪哦，此彼无别，那一人成道，鸡犬就升天，话应该就可以这样子讲，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样子彼此成就道理，所以两边都要说得通，四书地要说得通，圣义地也要说得通，两个是同一个道理，有一个道理呢，成就两边的真实性。好，再来呢，安立染净差别，因为一切法无我。无自性，所以染净差别可以安立。那这边是约卜德高的无我来说哈，所以他说为云何建立染净成就呢？是说故次说言唯有因法有，因法有就是染者跟作者，染者跟净者不可得。旁边就写了染净诸法或由生起因有，或由引发因有，故名为有因法。好，当然不只是这两个了，生起因、引发因，还有什么牵引因。牵引因建立种子嘛，对不对？引发因就是一直不能等流相续嘛，等到贪爱现前，那么生起因不就建立了生老死了吗？是因为种种因缘果的建立，前后次第安立，于中你就只以为有作者有受者，是这样子嘛？那么顺你的意，你就说是 OK 的，对不对？不顺就是顺为境，就施舍苦乐造善恶，只是这样子的相续相。所以染者跟净者不可得，那个者就是卜德高罗。卜德高罗如果约行来讲，行只是一种回应，对不对？他随做就随灭，对不对？不会到未来去。好，那个作业者不会到未来去。啊，随做就随灭，他不会到未来去。好，所以染者净者无有恒常之心可得。好，这是不是要叫你在这个圣意嘎塔这边观的。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算是把上个礼拜的寄送对到白板所写的科判都搞清楚了，这样 OK 吗？好，接着啊，还剩五分钟了。好，我们再看略诵啊，次五诵底下，次五诵底下呢分作两科，乘一跟乘二，乘一就是略释总诵，乘二就是广显无用。而略释总诵底下呢分作两科啊，四一。解释第三句，十二解释第四句，请看长安文。虽说诸法皆无作用，而并没有宣布什么东西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他要把所缘讲出来啊。这边讲结果，诸法皆无作用是一个果啊，是一个我们后来的论述。那到底什么东西没有作用呢？什么东西没有作用呢？在哪里看到没有作用呢？故次说言，诸行皆刹那，住上无旷用。指的是我们十二有支，每一支不就是异于五蕴的诸行吗？对不对？而每一个诸行唯有众许有刹那，记住哈，这个诸行皆刹那，皆的旁边要写许他有刹那，你就暂时啊，先把三世缘起说每一法都是刹那法。刹那法叫做法哈，那个见这个法是很重要的，见这个刹那缘起。假说它是刹那，那你去看住处住时可不可得。于是我不就教你在前面我们是抄吗？这个前即空后即空不是有七空来观察吗？就这样子观察，它在过去吗？它在未来吗？啊，离开过去跟未来中继何住，对不对？住处无所有，住时在哪里？离开住处跟住时，请问住者住法是什么？ 对不对？所以如果住上无，哪来的作用？你总要有住法住者，才会有那个作用的实性嘛，对不对？如果住出住法都住法住者都没有，那请问自性依在哪里？自性无所依啊。所以你唯有见到什么无依法，对不对？无所依的法就是无自性的案例，一切只是这样子的案例。所以呢，住心纵许有刹那，你也找不到住处住时，住者跟住法不能建立，作用自性就不能建立。好，这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诸行皆刹那，住上无况用。啊，如前已说，用转非无，就是解释这句话。啊，就是五之一。然后旁边呢，它就辟寻记也很重要。诸行无常，刹那速灭，意就显现什么？无暂住，意无运转，是故说为无用。啊，是故说为无用。啊，这都是跟我们前面呢这个生流转那边讲的十圣身有关系，对不对？这就十圣身或者八义十一义所建立出来的哈。接着云何无用而有用转呢？前面就把圣义地显现出来的用转啊，前面呢诸行皆刹那，住上无况用。那么为什么无用而有用转呢？啊，所以故次说言，即说彼，那个说字很重要。说的意思就是名假施设，唯有假说，无有实性啊。所以那个即说，就是因为自性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才借着名假安立施设为种种升起之相，然后呢安立为用跟作者。所以我们就是把果相说为用，把因相说为作者啊，只是因果相续无间次第的这样子施设假名的安立。所以呢，果故名为用，因故呢名为作者，而因跟果都是你今天在果位上去推度而有的，推度而有的。彼生起者呢，显从诸事诸处诸事得生，诸处就是内六处，那依着内六处呢缘色而生六事，这都是生起。彼得生死呢，非离眼等彼成就故，离开眼根眼识这一个你所生法啊，所生的那个事所缘的境，那个法呢完全都是你的名言种子显现的事相，显现的事相不离根不离事的事相，事相是相似的相啊，不是实相啊。你唯见你心的相似相啊，带起的事相。好，这些其实都是在复习我们前文讲过的哈，我只是把寄送科解，然后把每个寄送它其实要讲我们前面学过的甚深意啊，以及要观的所缘它怎么样安立解释啊，你们要去对位。好，接着来看乘二广显无用。广显无用这边分作七科啊，是一总标，如前所说诸法无用，此显无用略有七种，就是广分别这无用呢有七种相啊。第一种无作用用，指的就是我们眼不能见色等，总有几句，总共有是五六句，对不对？是不是有六句？所以这边你就要把六句补满啊，自己回家重新抄啊。我是从这边来的哈，跟你讲出处对文。然后呢第二个呢，无水准用是指的谁？就是所谓于此亦无能认识跟能趋意，所以如其次第，宰主跟作者俱无所有啊，故无有能随转者。辟寻记讲的比较清楚，基于此诸事生时无认识者啊，无认识者指的是无宰主，无趋意者指的是无作业，没有作业令你受苦易熟跟乐易熟的那个作业者是找不到的，那是趋意，就死意，对不对？死意作业的人那个是找不到的。认识者的那个主宰就是我们阿里耶斯的那个主人翁啊，主人翁随时随地随着因缘在变化，你不能说是没有啊，没有有这个作用，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能摄持积极一切种子的阿里耶斯，假名施设，对不对？可是你密这个心了不可得，对不对？虽然了不可得，你不能说它是业用没有，所以永远显示什么？永远显示什么？自心不可得， 用转非无，对不对？不就显示一直前面总标句的两句话吗？一直都是依着两句话安立一切相，懂吗？一直要安立总标句来施设一切相，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无物随转用。可是虽然没有随转用，有随转的假名施设，是不是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的道理。无生他用，就法不能生他，为什么呢？一切法要从自种生啊，所以不能只是欲缘他就生了。好，亦不能自生，一切法纵使有自种也要待他缘，所以不能自生啊。无依转用，这个比较关键啊。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因为呢，一切法呢从自种及他缘所生，刹那刹那心心相转啊，心心而非故故，所以他说非故心心，依是依故，说无依转用，由是生是无作无用无运转者。主要是指无运转者这句话啊，没有运转，运转就是移转的意思哈，没有流转的那个人啊，没有一直在流转的那个人，离开这个流转的个别差别相，没有常相的那个流转者可得，找不到，对不对？每个流转者就随着每一个原生的心心而非故故，刹那刹那，刹那生刹那灭。所以第六个呢，说无灭他用，法不能灭他。今天没有时间解释，我们先念过去哈。无自灭用啊，无自灭用，就是法亦不能自灭啊。这两句话比较难懂，后面他引了显扬圣教论啊，显扬圣教论的记诵啊，我们下礼拜再来解释，你们自己可以先看一下。所以请看过来，最后问：如众缘有故生，也应该说众缘有故灭啊？啊？答，论主就答了啊，弥勒菩萨是说，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这是我们最后两句话，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甚深，甚深就是这两句。啊，所以到这边为止，底下呢就是在显有因呢。啊，从如前所说有因法底下，就是依着二品，在家跟出家二品。啊，各位你们对，其实我们的本文已经从这边对到了下一页哈。信封版到590页结束，行虽无始，然始可得，有没有？所以到那里你们去对文看，依着我这样子的做法，你们试着回家啊，把44个寄送依照韩老给你的科判，有些呢，有些繁琐的什么标征列那种东西你可以落，你可以落掉，像我这边就不是落掉了吗？啊，你可以把那些标征列那些不需要，只是跟法义有关系的那个科判的层次对的寄送的文，自己这样子对文抄一遍，旁边留一点空白，需要你自己记注注记它的解释的啊，这样你可以这样子注记一遍，随文抄录一遍，你会对它的法义比较多一点了解啊，比较多一点了解。好，我们下个礼拜从这个七个无用论啊，七个无用论，主要是第六跟第七两个啊，那个比较深一点的道理，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